生活一点一滴，
生活点点滴滴，
生活点滴。
各位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生活点滴。我是 Yami，
我是安琴，
我是 Gary。
大家好，
大家好啊！
系，我哋今日咧又有三个主持一起做节目啦，
好热闹，
好开
心，又可以喺呢个生活点滴同大家倾下偈。
最近咧就香港个疫情咧就开始回落啦，即系确诊数字已经得翻二百几、三百咁样啦。咁呢场疫情咧，其实对香港嘅影响都好大嘅。
呢算系系咪第五波啊？
系
香港攞咗个世界第一添啊！嗰个确诊同埋死亡数字，
嗰个死亡咧系最高嘅，攞咗第一名，
百分率系好高啊！其实
系不幸之中有一样系幸运嘅，就系香港嘅医护虽然就有确诊，但系冇人因为呢样嘢而冇咗性命嘅。
是啊，主要呢、那個、死亡的個呢都是一些老人家或者那些病患者啦，
都成是
啦、啊、長期病患者，直至而家都九千多人，非常幸運啦。那個醫護咧叫冇一個是因為咁而犧牲啦嚇、
但是諗翻起2003年，即係距離而家19年之前，非典型肺炎咧，我哋叫
係咪沙士啊？我哋
係啦，我哋叫沙士啊，係啦。
那陣時雖然確診數字沒那麼多，感染的人數又沒那麼多，但是死亡的人呢都有成290個人的、哦。
是啊，其中有8個是、醫護是因為、這個沙士而、犧牲了的。
那陣時呢，哇，一聽見沙士呢就覺得很得人驚的。
是啊，其實那時呢、那個、疫情呢只是、已經維持了大概三個月，
是
啦，三個月時間，但是那個死亡人數啊，同埋醫護嗰個犧牲都叫做幾大下嘅。
呢個疫情初期咧，我都期望係幾個月時間嘅啫，好似2003年咁捱一段時間就過去噶啦。點知一捱就好似2年，仲有可能話係有機會再嚟過嘅。
是啊，都不知道几时可以有完结啊，是吗？
是啦，咁香港的疫情就缓和啦，但是亚洲周边嗰啲地区咧，另外嘅两只病毒株又好似好劲，嚟势汹汹咁样，有几个地方就越嚟越严重，就好似我哋好近嘅台湾啦，几个确诊数字呢几日日日都系咁上升紧。
咁我哋都希望嗰个疫情咧就可以控制到啦，唔好繼續再拖延落去啦。咁樣今次點解我哋啲醫護咧冇一個死亡咧？因為而家個醫療水準係高啲啦，同埋因為沙士啊，當年啊2003年有個經驗啦。
2003年
係啦，冇錯，2003年啦，有個經驗啦。因為當時咧就冇意識到呢個疫情係咁嚴重啊！當初喺2003年嘅時候，同埋當時嘅醫療水準又冇咁高啦，資訊又冇咁發達啦，咁樣呢兩年前嗰個疫情爆發之後咧，而家嗰啲醫護咧就比較
警覺性高咗，
係啦，冇錯啦。
咁香港個醫療設備又提升咗嘅，因為之前係冇負壓病房呢樣嘢嘅，咁所以令到咁多醫生啊、護士啊或者助理感染。咁經過2003年沙士一役之後咧，香港就有負壓病房啦，同埋以前咧喺確診嗰啲病房嗰度，即係裝一部個空氣清新機，仲要將一啲細菌咧吹到成間醫院都係。咁加埋嗰阵时啲医生普遍认为肺炎冇咁高传染性噶嘛，
系啊，以为系只系一般嘅肺炎啊嘛，
系啦。咁虽然之前听到话未嚟香港之前就话听到有人广州抢板蓝根啊，乜嘢煲醋啊咁样，肺炎唔陌生嘛，点知佢个传染力系咁劲嘅咧？咁所以之后香港就提升咗佢个医疗设施同埋医疗水平。
咁我記得咧，當年我哋啲市民啊，都提高咗警覺啊！我哋香港都去搶板藍根同埋搶醋。
係啊，咁你已經好好啦！我啲嗰陣時咧，我真係記得就係、是、聽下就算數啊，完全冇做到啲咩 預防措施是沒有的，到後來才知道真的戴口罩，公司上班有規定要戴口罩了才戴口罩而已。
是
其實呢沒有這兩年的新冠肺炎呢，可能很多這些後生一輩或者就算現在的中學生大學生都未必很了解當年2003年 SARS 的情況的，很多人都忘記了當時犧牲了的醫護啊嗰啲人物啊，咁樣我哋今次咧就希望話帶出嚟大家傾下，咁樣希望大家都可以懷念一下、悼念一下當年因為呢個沙士一役而犧牲咗個醫護，佢為咗照顧我哋病患者犧牲咗嘅。
應該要啊！香港嘅醫護其實真係幾好嘅，就算係而家咁。那個工作壓力之下咧，其實都真係盡咗本分嘅。
係啊，個個都盡心盡力幫助一般嘅患者嘅。
我諗做得醫生護士啊，都係希望救急扶危。
係啦，冇錯。
講起2003年嘅沙士，我諗最令人印象深刻嘅就係有一位女醫生叫謝婉文，佢係第一個因為沙士而失去咗性命嘅醫生咯。
呢位謝婉文醫生咧就喺屯門醫院嗰度工作嘅，
係啊，第一個自愿入去沙士病房照顧病人嘅醫生咯。因為嗰陣時咧，大家都唔知道點樣醫啦，係咩原因有呢個病啦，同埋完全冇裝備啦。嗰陣時就係政府規定一個星期先俾一個醫生一個 N95 口罩嘅啫，同埋咧同時拍埋嗰個紙皮袋俾佢嘅，咁要用完之後要擺落個紙皮袋。啲醫生都講，其實佢哋都感覺到個口罩咧，其實兩面都會有惹到啲細菌嘅可能嘅，但係冇辦法，都會要因為他缺乏嗰啲物資啦，都會要重用。所以嗰陣時嗰個醫護咧，就有好多人受到感染咯。
同埋醫護人員咧，佢哋喺出邊租屋住，租間屋唔翻屋企，因為知道自己。那個職業隨時會感染到嘛，同埋咧，佢哋都真係有醫生講咧，佢哋係帶住條命翻工噶。
我睇翻啲資料，當時嘅醫生就話，就算係租個屋企咧，佢哋都係除曬啲衫先翻到屋企嘅。啲面衫咧都盡量都用啲防水嘅布料做嗰啲咯。離開醫院嗰陣咧，可以抹咗啲。表面嗰啲污糟嘢，咁先著出街，然後翻屋企，去到屋企門口咧，又除曬嗰啲衫褲，除襯底褲咁入到屋企咁樣啦。嗰陣時，
據我記得咧，就應該係沈祖耀啊醫生啊，佢係呢個主管嚟嘅。咁就佢應該當時咧就係分開兩個 team 嘅，一個叫 dirty team， 一個叫 clean team 啊。dirty team 啦，專門啊係照顧嗰啲沙士嘅病人嘅，
確診咗嘅，
係啦，確診咗嘅。咁另外 clean team 咧就係照顧翻平時嗰啲普通病人嘅。咁而呢個阿謝婉文醫生咧，就佢第一個係自顧奮勇，就係參加咗呢個 dirty team 去照顧呢個沙士嘅病人嘅。
當時咧，醫院管理局咧都呼籲嗰啲年輕嘅。冇老人家、冇小朋友照顧嗰啲醫護咧，就加入呢個 dirty team 嘅。咁雖然就冇強制規定，咁好多嗰陣時個醫護咧都係第一時間報名加入咗呢個 dirty team 嘅。
咁同埋阿謝婉文醫生，佢點解會第一個報名參加咧？咁樣我哋或者一陣間就可以詳細啲。讲下谢婉文的生平或者佢个经历咧，
系因为佢谢婉文咧自细就立志做医生噶啦，同埋嘅系佢个大学入学手册嗰度咧个志愿都系写住话要为社会同埋为人民服务咁样嘅，咁好生而知嘅自细就立志要为医护呢一行作出贡献噶啦。呢一节嘅时间又差唔多啦，我哋下一节翻嚟睇，再讲下谢婉文医生嘅生平事迹。
生活一点一滴，
生活点点滴滴，
生活点滴。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回来第二节的生活点滴。今天我们就讲医护的精神，上就讲了香港沙士期间的情况和一些医护人员作出的贡献的。我们现在讲一下谢婉文医生的生平。
谢婉文医生是第一位被香港人称为是香港女儿的医生，所以我觉得值得在这里跟大家介绍一下他短暂而光辉的一生的。
是，原来这个谢婉文医生呢，他是在一个基层家庭屋邨那里长大的、哦、他八岁那年去看电视，看到电视医护人员在救人的场面的时候，他就脱口而出跟他父母说了、哦、我大个了我都要做医生救人。
嗯，这个是他人生的第一个抉择，即是年少就立了一个很大的志向。
是，做医生要学历高的、哦、
除了学历高他真的要很勤力咯。
是，要很勤力，还有一个救人的心。
是，
他真的很勤力，
最重要的是一个为人付出的心。
是，他很勤力地读书，他是以当年白优生毕业的，中学的时候。
是，他就是被中文大学白尖收了他读医科的、哦、他应该是跳过了预科的。
哇，跳级生啊。
是，大学入学手册那里就已经写下了他的志向的了，他就说要加入医生行列，为社会和人民服务，更要发挥自己的所长。他是中学的时候呢，老师口中典型的品学兼优的学生来的，他不是那些书打子，他不是死读书那些来的、哦、他又好动又好静的、哦、
是啊，他是女童军和学校的泳队的成员、哦、
就是入水能游出水能跳的来的、哦、
是啊，
是啊，动静皆宜、啊、可以这么
说。嗯，他是大学毕业之后呢就走入了屯門醫院的急症科工作啦。很搞笑的是急症科有个花名叫做表妹的，医生啊护士那些同事叫她表妹的，知不知道为什么呢？
哎，话时话 Gary， 你觉得那个人称为表妹，你觉得那个人是怎样才可以叫为表妹呢？啊，其实呢会不会有些人以前经常讲远君表妹，远君表妹
是没错啦，因为以前有一套电视有那个远君表妹啦嘛，
咁样通常都是温柔啊、斯文啊咁样先
表妹。
系啦，冇错冇错。
呢个谢医生咧就一向都好好人啦、啊，好有耐性啊，对嗰啲病人啦、啊、或者病人家属咧都唔会呼呼喝喝嘅，通常都系慢慢咁对人解释啦，同埋佢除咗关心病人嘅病情之外咧，都好关心病人嘅心情。
系，个心情一定系影响佢病情嘅。所以他很聪明的，真的。
他除了是病人家属同事眼中的好医生之外，他也是家人眼中的好女儿、好妻子、好朋友，甚至乎是好媳妇。因为他总是关心人家，都过关心他自己。当他朋友又不开心，他都是静静地陪下朋友、有时甚至乎递把遮给的朋友，咁寓意咧就系为别人当风遮雨咁样啦。佢喺屋企咧对爸爸妈妈嘅照顾啊，甚至乎对老爷奶奶都系好照顾噶、哦。系2003年出事之前，即系香港爆发沙士之前嘅三个月，佢先考到嗰个呼吸系统专科医生嘅医生资格噶咋。如果唔系咧，我谂唔会入到嗰个 dirty team 咯，所谓嘅。
是啦，讲返啦，2003年3月呢，这个沙士呢喺香港爆发。咁屯門医院呢接收咗三名嘅沙士病人。但喺呢个屯門医院嘅空肺专科医生不足。咁谢婉文医生呢转到去呢个沙士病房工作嘅。咁当时呢就情况危急，谢医生就同另外一个都系殉职咗嘅男护士刘永佳先生呢，就先后呢因为亲自为呢个末期沙士病人插喉，咁沾到呢个飞沫啦，咁而因此就感染致命呢个病毒。咁喺4月3日呢， 就留醫治療，到四月十五日咧就轉為嚴重咧，要入呢個深切治療部啦。
哇，好短時間啊！
係啊係啊，十幾日咁樣。當時咧，香港中文大學嘅沈祖堯醫生啦，同埋香港大學嘅袁國勇醫生咧，立即佢為咗佢聯診嘅，為謝醫生醫治嘅。但係好可惜，謝醫生咧都捱咗有大半個月啦，到呢個五月十三日。終於咧喺凌晨四時咧搶救無效，就喺屯門醫院就逝世嘅。
就係佢一路都好有信心，諗住醫得好翻自己嘅。佢就算係入咗深切治療室啦，佢同佢媽媽講電話嗰陣咧，佢都係同佢媽媽講，叫佢唔使擔心，我一定會好翻嘅咁樣。咁同啲朋友講咧，又係咁講過，叫啲朋友唔好擔心。自己会好得翻嘅咁样，咁因为佢知道个病毒咧好劲啊，咁入咗嗰啲深切治疗部咧，每当有医生入去病房睇佢嗰阵咧，佢就算佢几辛苦咧，佢都系帮自己戴翻个 N95 嘅口罩嘅，佢真系好为人设想嘅。
响五月十三日嘅早上啦，谢婉文嘅死讯响电视同埋电台嗰个传出嚟之后，就引起好多香港市民嘅哀悼，传媒纷纷都冠以香港的女儿称号给谢婉文。在五月十七日，谢婉文的爸爸写了一封信送给香港人，里面就是这样说的，他说希望谢婉文的勇气和牺牲精神能够鼓励香港人永不放弃，并且多谢各界对婉文的关心。
五月二十二日呢，谢婉文的安息礼拜就举行，咁时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咧，以及政府多名局长均有出席。其后咧，谢婉文嘅遗体咧就安葬咗喺和合石坟场里边嘅浩园。
外国嘅朋友可能唔知道香港浩园咧，唔系一般嘅普通市民可以喺度安葬嘅喎，因为浩园只系俾一啲对香港有贡献而系因公殉职嘅公職人員安息的地方。
同日，董建華先生咧就公布香港立法會財務委員會要求撥款二億元嘅當中咧，有七千萬元係為受感染病毒嘅醫護人員提供援助，而當中咧一億三千萬元咧就用於醫護人員進修同埋培訓嘅。而為紀念呢位香港嘅女兒謝婉文咧，時任行政長官董建華決定為該項進修培訓基金
命名為
謝婉文醫生培訓基金。
係啦，咁除咗謝婉文醫生之外咧，當年因為沙士而去世嘅咧，仲有其他七名前線嘅醫務人員嘅喎，其中有一位咧就係啱啱頭先Gary 提過的，跟謝婉文醫生同時入一個病房為那個末期沙士病人插喉的劉永嘉男護士。那這一節的時間我們暫時講到這裡，轉頭第三節回來我們再講一下當年有哪些醫護人員是為了救病人而失去了性命的。
生活一点一滴，
生活点点滴滴，
生活点滴。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翻返嚟第三节的生活点滴。
在上一節我們剛剛提過，當年沙士期間犧牲了的兩位醫護人員，謝婉文醫生和劉永佳男護士，其實當年還有六位的醫護人員因為沙士去照顧病人而犧牲了的，
其中兩位呢就在聯合醫院健康服務助理，一個呢就是叫做鄧香美，另外一個呢就叫做刘锦勇。
另外有一位呢是威尔斯亲王医院
翻工的服务助理，叫王根体。
当时威尔斯亲王医院的8A 病房出晒名，因为有100名病人和医护发烧病毒，有1/4的内科医生都中招病了，都不要说不得人惊啊，真是。
咁另外一位在大埔医院的医生叫郑夏欣，咁另外仲有两位嘅系一个私人执业嘅医生，一位就系张石宪医生，佢系香港耳鼻喉科嘅私人执业医生；另外一位就刘大军医生，佢系香港儿科私人执业医生。
呢度咧，我想特别提一提呢位刘大军医生嘅，因为佢咧比较特别嘅，一嚟唔系公立医院嘅医生啦，照计咧佢唔需要去医治呢个沙士病人嘅，但系咧佢喺自己嘅诊所嗰度收咗一个证，就系、是、一个女仔嚟嘅，咁佢就觉得呢个病人咧就系沙士，建议啲家长送咗去公立医院啦，但系咧。医院嗰度竟然唔收佢，觉得佢唔系沙士。咁嗰个刘医生咧，佢觉得系，所以佢亲自送咗去私家医院，而且咧每日都系
亲自为呢位病人诊治。
佢都已经好小心噶啦，每次去睇完嗰个女仔之后咧，佢都系翻去照个肺嘅。咁一连几日咧，佢都照到自己嘅肺系好清嘅，好似系到咗第八日。他就照到自己的肺出事了。刘医生是3月20号病发，两日后就转到马加利医院求诊，动病魔搏斗了13日之后，在4月3号
不幸离世，
当时记得56岁而已。刘医生的太太他都因为探病期间感染了这个沙士，不幸之中的大幸就是刘太是留院两个月之后就是好翻的。刘太君医生就成为首名死于沙士的医务人员，因为他是私人执业的医生，不是公职人员，所以就他是挺特别的咯。如果是个一般的人，他转嫁了病人去医院之后，他可能不理的了嘛，但是他都记住跟进同埋医治嗰个病人咯，
佢转介咗去其他医院，唔系唔理啊，佢系应该系冇呢个责任再去
完成咗佢嘅，系啦系啦。咁当时嘅特区政府咧，除咗帮谢医生设立一个培训基金之外咧，都从咗帮其他几位因为沙士失去宝贵性命嘅医护人员咧，做铜像嚟纪念佢哋嘅。
是啊，他们的铜像呢，这七尊铜像呢，就在2004年2月24号至到3月8号就在香港的香港地铁站、香港地铁站、奥运站和青衣站那里摆放，给我们市民去参观和怀念他们的。
跟住咧，喺三月底咧，喺呢个土瓜湾牛棚艺村里边个艺术公社咧，都会展出呢个整个嘅雕像嘅制作过程嘅。刚啱啱讲完咧，当年2003年沙士嘅时候咧，咁医生喺呢个抗疫或者治疗呢个沙士病人嘅时候咧，扮演一个非常重要嘅角色啊。其实咧喺医院里边工作嘅其他嘅醫護人員啊、護士啊，或者呢啲醫護助理啊，都
不好或缺嘅喎。
啊，啱啱講起護士咧，我就諗起早幾日5月12号就係呢個國際護士節喎。
哦，係啊，呢個南丁格爾係我哋護士嘅鼻祖嘛。哎，你知唔知点解会定响5月12号系国际护士节嘅？
因为南丁格尔咯，5月12号系南丁格尔个生日嚟噶。
哦，系佢个寿诞。
嗯，护士行业咧，因为南丁格尔而提高咗佢个专业水准啦、社会地位啦，同埋佢个形象。 都是因为兰丁格尔，所以这个护士有白衣天使这个称号咯。
我知道呢，以前护士呢是很低很低的地位，那些人用来照顾病人的嘛，用来好像当讲得不好听当工人这样使，是吧？还有呢，他就在医院那里做一些，算不算是一些叫做厌恶性行业呢，帮人洗伤口啊，可能病人去不到厕所，你又帮他冲凉啊，帮他倒屎倒尿啊，真是厌恶性行业来的、哦、所以当时就是觉得是一个很低下的职业。
但是因为兰丁格尔他那个牺牲啊、专业、尊重、关心病人呢，所以令到这个护士的行业呢
越来越受人尊敬。
哦，咁样我哋都好好值得我哋睇下兰丁格尔点样可以将呢、這个唔系咁受尊重嘅行业一转为受人尊重嘅行业、哦。
好啊，
而家嚟睇下佢点可以将佢倒转嚟。呢、這个兰丁格尔咧，佢系出生响英国一个上流社会嘅家庭，咁但系因为佢响意大利。佛罗伦斯出生，所以呢他妈妈就改了他的名字叫佛罗伦斯，而兰丁格尔呢只是他的姓来的，至少呢就已经过惯一些上流的生活了，有时去舞会啊，随时都有人服侍他啊，接触的人呢都算是上流社会贵族的人了。虽然表面上呢看他的生活是非常之好啊，好悠游啊，好富贵啦，应该讲。咁但系咧，佢对于呢啲生活一啲都唔中意啊，佢觉得呢啲奢华个生活好空虚，感到冇乜意义啊，对于日生命感觉系冇乜意义。咁佢点解会做护士呢？因为佢喺佢个佢后花园嗰度啊，见到有啲流浪狗啊、流浪动物啊受咗伤，咁佢就帮啲动物去扎伤口啦，悉心咁照顾佢哋。所以呢慢慢呢他亦都培养到是想服务人哋，去服务其他人的时候呢他先觉得他自己的生命充实和有意义。所以呢我说好细个就1837年他得17岁的时候他已经立志要做护士的了。咁样咧，当时佢只系立志要做护士啫，但系咧，哇，佢屋企人都反对啊，因为当时嘅护士呢个行业咧，系一啲佢哋认为系一啲穷苦人家为咗谋生啊要做嘅苦工啦，叫做。咁佢啊喺个医院度又污糟又邋遢，又有传染病菌，尤其是喺战争爆发期间咧。护士更加要随呢啲士兵出发去战场，就更加辛苦又危险添。咁所以当时啲人咧睇护士呢个职位啊，大概同啲工人嗰个职嗰、那个职级啊系差唔多噶咋，系睇唔起佢哋噶。
咁唔怪得知佢父母好强烈咁反对啦，因为佢本身家庭环境咁好。其实兰丁格尔咧，我觉得都佢都。几得意嘅，佢系意大利出生，但系系英国人嚟嘅。
系啊，
你估佢喺边度读护理学校啊？
喺德国啊嘛。
系啦，成个欧洲俾佢走晒啦。
欧洲唔系好大嘅啫嘛。
咁啊，佢喺德国啊学完呢个护理之后咧，佢又翻去英国个去伦敦啊，喺个医院工作嘅。
哦，好似系慈善医院添啊。
系啊，佢喺嗰处工作，
并且咧于1853年就做咗护士长添。
系啊。做护士长之前咧，系佢喺德国嗰度接受4个月呢个护士培训。佢读完之后，佢喺嗰度读完4个月护士培训之后，佢觉得啊，佢喺嗰度获得到好神圣职业嘅最重要嘅经验。
咩经验啊？
护理经验。点解咧？就因为当时嗰啲医院咧，佢哋嘅卫生环境好差。同埋咧，医疗设备不足，所以造成嗰个死亡率系非常之高噶。咁跟住咧，佢去到1853年系呢个克里米亚战争期间，系啦呢个战争爆发，佢同其他38位志愿护士咧就去战场为嗰啲伤兵服务。
系啦，喺前线嗰啲野战医院嗰度工作啦。
系啦，
喺呢个期间咧，佢好积极咁照顾啲伤病士兵啦，俾所有人留下咗一个非常深刻嘅印象。讲到呢度咧，我哋第三节嘅时间又差唔多啦，我哋下一节翻嚟再继续兰丁格尔嘅故事啊！
生活一点一滴，
生活点点滴滴，
生活点滴。
欢迎大家翻嚟我哋最后一节嘅生活点滴。我哋啱啱上一节就讲到阿兰丁格尔去到前线。照顾受伤的士兵啦，
兰丁格尔咧就带埋38位志愿的护士去到克里米亚，即系苏联嗰度啊，克里米亚半岛呢个战场嘅地方，
照顾受伤的士兵。
咁样咧，佢一去到咧就见到当时个环境咧就系觉得佢哋真系医疗人员不足噶。所以个个医生护士啊医护人员啊都做到好攰，所以见到佢哋个精神都唔系咁好噶。咁同埋啲官员咧都系冇目睹，因为可能啊真系太多嘢做啦。
同埋当时个个环境都好差喎，好似
系啊个卫生环境好差，因为用嗰啲水又唔干净啦，个啲空气又唔流通咯。
加埋咧，真系冇咁多人手去照顾。那些受伤的士兵更加没有人是照顾到那些伤病患者的饮食、啊、
因为这样呢，那些英军呢、那个、死亡呢的原因呢都不是因为是、战争上面阵亡的、哦、
是啊，他们多数都是因为伤寒、啊、斑疹、啊、霍乱、啊、或者感染、啊、而死亡的，这些
都是感染了其他疾病、哦、
是啊，不是因为战争而死亡的。
当时的死亡率是很高的，
42%、啊、
是的、啊、即是说有100个伤病患者入了去呢，
有42个回不到出来。
但是当兰丁格尔带着那38个护士去医院那里帮助之后呢，由那个42%降到多少、
2%、啊、当然兰丁格尔和护士
因为
他
做了很多东西，
是啊，做了很多东西，向有关当局反映了这些问题之后，有些情况得到改善，还有加上护士们去悉心照顾那些伤患病者。
是因为有没有听过兰丁格尔有个花名叫做提灯女神啊？
是啊，
因为她半夜她拿着盏灯都去看看那些伤患呢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助的，那么他都及时处理了。如果他真的夜晚那些人突然间又发生什么事没人去看呢，就一晚之后呢就已经是两件事了嘛。
是啊，差好远了，所以呢这么容易受到感染咯。
是啊，那他除了改善了卫生啦、饮食啦，那令到那些人得到好好的照顾，所以就降低了这个死亡率咯。
传说咧就话当时因为护士咧夜晚去慰问佢哋啊嘛，令到佢哋好感动啊。有啲伤兵咧就忍住自己有时受伤都会痛噶嘛，忍住痛啊去亲吻嗰啲护士嘅影啊。
哦，所以话咧一个病人要好翻咧，除咗佢身体上嘅个伤患之外咧，你要照顾埋佢嘅心情咧。当佢心情好嗰阵咧，个抵抗力都强啲，咁冇咁容易受到感染啦。
系战争完咗之后咧，佢就翻翻去英国医院个做嘢。响1859年，佢就出咗一本叫做《Notes on Nursing》，即是话护士手册，出一本护士手册。跟住咧，响下一年1860年咧，佢咧就响伦敦的圣托马斯医院成立了全世界第一间不是修道院开设的护士学校。当然他都是用这一本护士手册来教他们的。
由于兰丁格尔令到他那个战地医院的死亡率由42%下降至2%， 咁大嘅成效咧，简直系奇迹嚟噶啦！因为呢个奇迹震动咗英国，兰丁格尔咧成为咗英国传奇式嘅人物啊，系战地嘅好亲切咁样亲嘅位提灯女神之外咧，仲有一个头先啊张国良都提过噶啦，就系、是、必影之吻啦。
佢另外有一个美誉啊，叫做克里米亚的天使。
嗯，因为嗰场战争就系发生喺克里米亚啦嘛。
系啊，佢喺呢个战场上边，战地医院嗰处啊，佢好辛苦工作噶，每日工作你估几耐啊？
20个钟。
系啊，除咗去照顾英国嗰啲士兵啊，照顾啲英国嘅市民啦吓，佢仲照顾咗其他人、啊。他在1870年代的时候，他自己亲自训练了一位护士，叫做林达查理兹。这位林达查理兹是美国第一个接受训练有素的护士。他就是训练到他要他回到美国有足够的知识和培训，以建立高品质的护理学。这个林达查理兹在美国和日本都是成为一个伟大的护理先驱的。跟住到后来1858年和1859年他亦都成功游说了英国皇家委员会去研究印度的情况。在1873年兰丁格尔报道，他说卫生情况已经改革，卫生改革10年之后呢，在印度的士兵的死亡率由每千人由69人降低到至每千人得18人的，就是说个死亡率也都是大大降低。
兰丁格尔成立护士学校之后呢，他对学校的管理啊、学员的选择啊、动脉安排课程实习同埋评审成绩咧，都有明确规定，同埋正式咁建立咗护理教育制度，开创咗现代护理专业呢个伟大嘅事业。佢对护理工作进行专业嘅训练，佢最重要嘅意义咧，在于是社会上都知道护理工作系一种技术，而且咧将佢提高到系专门嘅职业呢个地位。嘅办学嘅思想咧，以传授专业护理知识同埋高尚嘅道德为主嘅，所以佢培养咗一批好新型嘅护士，令到呢个护理咧由师徒制转做正式嘅学校教育。呢、这个护理教育咧流传到世界各地，所以佢被誉为系护理事业嘅创始者同埋现代护理教育嘅奠基人。佢一生培养咗1000几个护士咁多啊，大多数都系好优秀嘅，被英国啊、美国啊同埋亚洲各国嘅医院聘请去开办护士学院。所以兰丁格尔嘅成就咧就跻身国际啦。他的格言就是燃烧自己照亮别人，所以他是用爱心、耐心、细心和责任心去投身这个行业的。兰丁格尔为了照顾他的病人竟然是终身未嫁的，他护理了千千万万的病人，他原来是睡眠中离世的，终年90岁。
因为兰丁格尔在基础护理学专业上咧，喺世界上作出咁大嘅贡献咧，咁佢嘅生日咧5月12日咧就被定为国际护士节啦。咁之前我哋讲过一啲医护人员嘅事迹啊，咁我哋都好多谢所有医护人员勇敢面对挑战，为咗喺疾病中痛苦中挣扎的人奉献他们的专业知识和服务。
好啦，那医护这个行业是很值得我们尊敬的，在这里向全体医务人员致敬。
我在这里衷心多谢医护界人士无私的付出， 为了救人的生命无私付出。
好，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差唔多啦，喺度同大家讲一声，
拜
拜。
拜
拜。